亲爱的家人，五旬节快乐。五旬节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神的教会诞生。教会诞生，为天父借着耶稣来完成这个救恩，然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升天了，叫门徒们在那等候，在马可楼上在那祷告，等候，然后五旬节那一天他大大的临到，然后教会诞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谢谢。他说五旬节到了，好，就是五旬节到了，这一天一到了呢，然后呢就忽然从天上有响声，然后大风，然后火舌，就落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说起别国话来。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如果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所描述的那个人民，在四福音也有描述到他的时候，你会完全不认得，原来他过去是这样，他现在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是整个体质性格整个完全的改变。你羡慕羡慕？我们很羡慕被改变，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而神要做，神要做。这里讲到你会发现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每一个人极大的改变，他们有哪一些改变呢？你会发现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42节到47节，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笑到不可以了，醉到不可以了。好，就是人家会发现说他们好像是喝醉酒了。好，然后呢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就高声的说，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到15节，他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才时候才刚到四初，是早上9点，他意思就是说早上9点连酒店都还没开门呢，哪有可能早上9点这一群人这么多人都喝醉酒。好，然后他就说你看见他们现在的样子好像喝醉酒一样，其实他们这现在的经历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好，16节17节那里讲到说，这先知约珥说什么呢？我们从17节念到21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就好。好，他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好，那个浇灌就是倒出来。好，我要把我的灵倒出来泛滥在这些凡有血气的。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初代的教会，他们当时的圣灵的充满还没有到普遍的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不是？好，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教会他们所经历的还只是约珥书的预言的初次的应验而已。好，也就是说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圣灵的整个的泛滥，整个的倒出来，在教会会有更大的圣灵的大复兴会临到。在什么时候呢？在这里讲到他说这些哈，在第二十节哈，第二十节，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好，那这里讲到说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讲到耶稣回来的日子。好，在耶稣回来之前，好，会有圣灵更大的浇灌，比初代使徒行传第二章更大的浇灌，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好，所以我们这个五旬节，好，我们纪念五旬节，我们怎么样来庆贺五旬节？就是我们要一直来预备这个更大的浇灌，这更大的浇灌随时都可能临到。好，随时都可能临到。那这个现在呢，神借着整个回家运动已经在做，圣灵一直在浇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好，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到这一些。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开始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刚刚回到第二章的第42节，好，他说他们就有3000个人信主。那3000个人呢，这3000个人呢就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好，然后呢彼此交接，好，然后拨饼祈祷。好，那你想想看，这3000个人才刚信主，好，刚受洗，好，他们也不认识这个使徒，可是怎么样就恒心的去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圣灵极大的浇灌，这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神的国裂天而降，这位神带着火焰的神，他从他心中爱的烈焰，从他那个火焰的宝座，这样的一些玻璃海的火焰有一点点的丢下来淋到这120个人身上，他们就都着火了。好，所谓着火是他最主要是不是头而已，是他们整个的心着火了，所以他们整个的生活都完全不一样。好，他们怎么样不一样呢？好，大部分很不容易去遵守一个人的教训，而且是恒心的去遵守。好，那更何况也没有谁说设立他是做领袖，好，都没有。可是呢，圣灵那样子的临到他们身上，每一个人在里面开始有一位当家的，就是这位万王之王。圣灵把神的国度带进里面，圣灵开始要经营建造天父的家。耶稣来到地上，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借着他的受苦舍身流血完成了救恩，他最后他说成了，然后他死里复活40天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他讲说神的国是在人的里面，神的国是在里面的，他一直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度。然后他说我去了，圣灵的保惠师就会来，好，他来了就要把我介绍给你们， 他来了就会把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一直教导你们，让你们想起我在地上所说所做的事。好，那所以呢，当这个五旬节到了，然后神的灵就这样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就开始坐在这一些使徒们的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哇，他们就有一个惧，他说众人都惧怕，哈，惧怕。然后呢，使徒又行许多的奇事神迹，哈。那然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哈，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个人所需用的都分给个人，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下子他们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以后，他们就变成一家人了。你看我们现在家人也没有像他们那么亲，对不对？啊，凡物公用，你跟你的大哥、二哥、三姐、四弟，你有没有凡物公用？没有嘛，对不对？好，可是呢，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很喜欢聚在一起，神的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合而为一，神的灵把这个家开启在他们里面，他们里面就彼此交接，彼此交通，彼此对待，像一家人一样。好，凡物公用，还有呢，田产房屋都卖了，好，卖了，谁没有钱你就拿去，就是这样公用，彼此的相爱。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教会。教会就在神的同在、神的爱里面产生了，产生了教会，是一群彼此像一家人一样的聚在一起，房屋公用，好，没有一个人缺乏，因为任何有缺乏的，你就可以从这里拿，好。然后他说什么？个人需用的都分给个人。然后他们天天都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哈，天天同心合意。哎呀，这容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啊！哈，这夫妻两个在一起，哈，这个恋爱那么多年，啊，才一结婚就开始，好难相处哦。哈，啊，因为每天要在一起，就发现说我过去怎么都不认得他，哈。好，我怎么会嫁给他？好，那可是你看这一些人，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背景的，可是他们一被圣灵充满，天天同心合意的聚在一起。为什么？他们里面看见了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他说他们里面看见了主，使他们里面有满足的喜乐，然后他明白原来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原来这就是生命的道路，原来神创造我这个人，我这一条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就是不断地看见这位显在我里面的神。而特别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是特别丰富，所以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其实他们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同在，对不对？那为什么个人都还要来店里，然后也在家中？就说在家中拨饼敬拜神是一回事，是很享受，但是来到店里跟大家一起的拨饼，跟大家一起的祷告，那个神的同在荣耀是不同的，是更大的。为什么？因为天父他喜欢他的孩子聚在一起。我想如果你家里有比较多兄弟姐妹，你一定会发现每一次你们兄弟姐妹一起回到爸爸家，回到妈妈家的时候，好，然后大家在那里哇讲话啊、吃饭啊什么，你会发现爸爸妈妈笑得特别开心，对不对？因为孩子都回来了，孩子都在一起，他特别开心。阿爸父也是这样，他喜欢他的儿女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多好东西都一直要丢出来，他要倾倒他一切的丰富下来。 而且他好喜欢看他的儿女们彼此交接，彼此相爱，他很喜欢，他看了都开心。好，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复兴的地方，你会发现圣灵一大大的浇灌，一复兴了，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每个人都喜欢来店里，不想离开哦，好多上班的人呢，下了班就跑到教会来，好，然后就聚会，聚到半夜，半夜舍不得离开，有的甚至就在教会里面就一直待，哦，在神的同在里面不舍得离开，就待到清晨，待到早上，然后再去上班。这不是一天两天呢，一个复兴好几个月、半年，人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当人里面一遇见了这位神，我看见了主，他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我不至于摇动。我因着看见他，我就有满足的喜乐，我有永远的福乐，他就满足了，他有很大的能量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然后去工作，然后在一工作完连回家都不舍得回家，赶快就先来店里面，就是这样。初代的教会是这样，各地复兴也都是这样。那你就明白天父圣灵他喜欢的是什么啊？他喜欢不是教会冷清清的一个礼拜，就是固定信徒只来个两次或者只来个三次，他不满足的。他喜欢他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他。他就喜欢烈火中降临，他喜欢荣中降临，来说话，来显现，来分赐礼物。这是我们的天父。好，那你就发现他们呢，就是说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在家中拨饼，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哎呀，连吃饭都很开心，哈啊！因为其实都在店里，一定吃大锅饭嘛，哈。但是呢，哎呀，就是每一次聚会很开心，所以那个吃饭很欢喜，很欢喜，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呢，哈。然后呢，这里讲赞美神哈，其实那个是讲了不住的赞美神，不住的赞美神哈，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初代教会在这样神的荣耀、神的爱的同在里面诞生了。好，那他们诞生了这个教会。那我们刚刚读到说，约珥书的应验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会更完全的应验，一个第二次的，这个只是初次的五旬节，第二次的五旬节将是更丰满、更荣耀的，圣灵要泛滥，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好，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么大的恩典来临到他们，整个他们就翻天覆地了。一小撮人，一小撮人充满着神的同在，神的国度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展现神国的威严和荣耀。他们每一个人本来是老粗一个，就变得非常的尊贵荣耀，充满了神的爱，神细腻的爱。好，然后呢，他们彼此的相爱，而且在他们身上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开始展现出来。好，那彼得就是可以，他的影子都可以医治人。保罗呢，一条手帕人家拿去哦，敷在谁的身上谁就得医治。好，然后可以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好，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神的教会，初代教会就是一生出来就是这么荣耀，这么威严，所以众民都惧怕他们。为什么？他们当中有神，而这位神可敬可畏，这位神充满了爱，又充满了大能。好，他医治人，使死人复活，好，那神迹奇事那样的展现，然后摧毁一切的罪恶，好，他的圣洁的光芒从教会这样的发出来。好，那 你发现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大的精力啊？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只有听耶稣的话，耶稣跟他们讲什么？我们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第六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
不是第六节，第四、第五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好，那这里就是耶稣要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说什么？说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好，那他说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领受到这么大丰盛的荣耀是做了什么？就听耶稣的话，等候，等没有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等候，等候的时间到第二章五旬节到了，就是五旬节到了，时令一到，时期一到，圣灵就大大做他的工作。那我就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凡事他有策略，他有计划，然后呢他会在他锁定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会做成，所以一切都是他做的，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是不是？我这一次去参加日本的回家聚会，我就是深深的这种感受，神好会做，好会做。好，那这个在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哈，以赛亚书60章22节。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好，谢谢。以赛亚书呢，从40章开始，好，一直到最后结束66章，你会发现他所讲的呢，都是在讲圣灵所要带来的丰满的祝福。好，就是神与我们立新约，立新约以后，他所要做的极丰满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这里讲到说神他圣灵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叫那个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而且他说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好，神按着他的定期，他要速成这事。我们知道日本是他的信主的人数是不到1%，一个教会呢大致上就是10来个人，10-20个人，大部分的教会都是10-20个人，所以你这个教会如果150个人，哇，算是好大的教会了。好，他们是这样子的。那可是神从来没有忽略，从来没有不纪念任何一个他小小的孩子，每一个微弱的孩子，软弱的孩子，好，他都放在他的心上。所以在他锁定的时候的时候，锁定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说微弱的我要使他，自小的我要使他加增千倍，微弱的我要使他变为强盛。好，那所以神感动戴敏恩牧师啊，就是要去日本，在那里举行回家。好，当然以前也有人，有牧师邀请他说你可不可以来日本办回家，但是他对日本都没有负担。好，可是当神一发命的时候， 他就飞到日本去。飞到日本去呢，他就遇到有两个牧师，他们都分别已经为日本祷告了50年、60年这样子。好，那结果这一次然后去年呢，他们就戴敏恩牧师就跟他们讲，好，就是两个月给他们筹划，好，那就要举办一个。3000多人的聚会，这样，那他们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呢？哈，我们这不可能的，我们这种筹划都要一年以前，我们30年前唯一的一次就是这个格里汉来哈，1500个人的聚会，我们都筹划了一年了哈，你这两个月要3500个人，然后这个怎么可能呢？哈，那。那戴敏恩牧师就跟他讲，我们就是这样子决定，就是只有两个月。好，他转身，神就跟他讲说，我给他们只有两个月，就是我不要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跟头脑去筹划，因为他们很会计划，很会人的力量，人的聪明去筹划一切，但我要他们信靠我，我不要他们的筹划。好，结果去年的7月果然办得很成功，而且好奇妙，那个场地根本是不可能，你临时5月才跟人家讲要租场地，7月就要举行，这么大场地都不可能。可是呢，好奇妙，就神就给有一个人，他原来定了两个时段，好，然后后来他就时候到了，他就说他要退掉一个时段，好，那就问他，那你要退哪一个时段？他要退的时段正好是回家要举行的时段，你知道吗？好，那结果就这样举行了。这种事情在回家是经常的发生，好，就是当这个回家运动最主要就是要带神的儿女们每一个人回家，回到天父的怀里，而且知道天父为你预备一个家，是一个爱的家，这个家是列国的基督徒，列国的教会的组合，这是一个家，好，这爱的家。那你要让列国的教会，列国的牧师聚集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啊，这些牧师都是很忙的哈，而且这个要成为一家人是要常常聚的，常常聚在一起，常常聚在一起，你才会熟啊哈。那所以都是要自己掏腰包花钱坐飞机去这里聚哈，然后再花钱付旅馆费，付吃饭钱哈，那一年都要聚好几次啊哈，这样。可是呢，神就把负担放在很多这些各国的父老的里面，各国的父老里面，然后就是想要让阿巴父快乐，让阿巴父高兴。阿巴父一直在寻找一个家，虽然五旬节开始这样降临，成为一个家，教会诞生了，是一个家，凡物公用，彼此交接，彼此相爱。但是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渐渐的又开始很多的偏差，很多的偏差，然后教会很多教会就变成像一个公司，像一个组织。好，那我们以前大家也都是彼此称同工，好，那只是现在要真的在主回来之前，要让神的家真实的成为一个家。圣经上写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你们都不是客旅，你们是家中的人，是不是？好，那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很真实的展现在我们当中，落实在我们当中。好，那神就会彰显他极大的荣耀跟能力。所以像今年哈，今年十月会在德国哈，十月会在德国举行一个 global 的回家运动，就是 global 全球的家人同行。为什么在德国的慕尼黑？因为慕尼黑是好多年前是犹太人的运动员，好多个运动员就在那个地方被恐怖分子杀死，在那个这个奥运的当中被杀死。那现在那个反犹的运动很盛行，所以呢神就感动这些神的仆人，说要在德国，而不是在以色列，在德国举行一个全球的家人同行的运动。好，那让犹太人跟整个的列国的基督徒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跟阿拉伯的基督徒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好，那这个呢到五月好，然后确定了。那确定你要租这个十月的场地，你知道他们有三个一万，他们要租一万个人的场地。好，那在德国有三个一万个人的场地，可是呢你都一定要两年前去预定。好，你没有两年前 book 就没有地方了，那这怎么办？可是神知要啊，结果就还是跟他讲，结果就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打回来了，说有两个音乐会要退掉。好，所以退掉呢就可以有两天空出来。好，那这同工这个回家的同工就说，不行啊，我们要四天啊，要四天。好，那结果呢又隔了几天以后又有一个音乐会也要退，然后这三个音乐会刚好加起来是四天，而且是连续的四天。你说谁能做这么奇妙的事？阿巴父神。好，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阿巴父的心意美意？他等于是他在两年前他就知道，他要把到两年以后他要聚集全球的儿女聚在一起，一个家人同行。所以他两年前就叫这三个音乐会的去订去 book， 是不是？而且 book 的日期就是连续的，然后加起来要刚好四天。神是不是太奇妙？还不是三天，三天也没办法，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阿巴父凡事有定见，凡事有定时来成就，对不对？所以你对这个阿巴父你要非常的有安全感，他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他在计划，他在成就一切。那所以做神的儿女啊，做什么啊？哎呀，反正都他做了，那我们就不用做什么啦。哈，有，虽然五旬节到了，神会浇灌下来，但是神告诉这些他的门徒们，叫他们怎么样？要在马可楼上聚集，好，要在那里怎么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这样。好，那阿巴父会做，但是你需要对他有反应配合，你就在他所做的这么奇妙的计划奇妙的大功里面去经历他的祝福，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奇妙的大能，他的作为。那所以这些人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好，然后时候到了，神就这样说。所以我知道在末后的日子，整个同心合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一次在日本，好，日本我去参加这一次日本的那个，哇，我就发现他们只不过举行第二次的回家，已经这么多的日本牧师整个的改变，而且这次来日本人来这么多，然后呢他们在台上两个牧师都是有了年纪的牧师，对他们分别对他们的两个儿子 认罪道歉，请求他们的原谅。那他们的儿子也都已经当爸爸，是年轻的，都是三十几岁这样，那也已经结婚当爸爸。那你知道日本的爸爸，日本的爸爸大部分对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然后很严厉这样。那所以这个牧师呢就认罪，就是跟他讲说，哎呦，在你小时候，我常常把你丢在家里，然后我就跟师母一起去探访。好，那还有呢，我对你常常就是很没有耐心，好，很没有耐心，然后等等等等，他就这样跟他道歉，然后那个孩子就哭。第一次的聚集，去年的聚集，就是有一个牧师对他的两个儿子道歉，今年这两个儿子都在台上成为好棒的翻译员，好棒的翻译员。那而且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筹备整个的聚会这样啊，这么棒这样。那我就发现神把这个很保守的一个民族，非常保守的这些领袖，神先改变领袖，领袖整个谦卑下来，把面子撕下来。日本人是很爱面子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年，二次大战这么多年以后，他们还是很难道歉，还一直说明明就杀了这么多人，说没有，我们没有。那这个，可是这是他们整个的民族性。可是这一次他们那么敞开心，那么谦卑，这一次32个国家去，然后大家一起奉献。因为日本的牧师说，哇，这个一次的回家聚集太多钱了，他说一共预计要36万。戴敏恩就跟他们讲说，没关系的，我们收一次奉献应该就会够。他说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会够，结果收一次奉献42万，还余6万。那都是什么列国对他们的爱，一个爱。甚至有一个中国人，他现在住在巴黎，那他说当时呢，他们整个村子，他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整个村子几乎都被杀掉，剩下没有几个人，个位数的人，但是他特地从巴黎飞到日本，他要去饶恕他们，去爱他们，去拥抱他们，好让他多年的伤得医治。他这样做，他真的得医治，他真的得医治。好，那你就发现说，这个神做事的法则，他要他的孩子们合一。虽然我伤害你，但是你，我伤害你，你怎么得医治？你就是来原谅，然后呢，来爱。去原谅，去爱那伤害你的，结果他就得医治了。好，那所以这个在日本，我们因为同心合意，列国去到那里，其实这些国家，特别是被杀害最多的、最伤害最厉害的，就是韩国跟中国。好，那这两个国家是去最多人，就是要去爱日本人。爱日本，然后希望他们除掉脸上的羞耻感，除掉那个脸蒙脸的帕子，去爱他们，使他们尊荣起来，使他们尊贵跟荣耀起来。所以阿巴父好喜悦，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前的祷告，阿巴父就说话，就说你们只要很相爱，很欢喜的聚在一起来敬拜我，我就会做远超过你们所求所想。所以阿巴父要求的多不多？不多，只要你们相爱，很真实的相爱，然后很喜乐的敬拜我，然后享受我，那我就会做很奇妙的工。啊，真的神做好奇妙的工。现在日本他们的有一个年轻牧师，他现在已经开始带起日本好多的年轻人起来24小时的敬拜神。 情侣路24小时的敬拜，非常 火热，而且好喜乐。这个年轻的牧师，我想他因为24小时都在带这个敬拜，所以你经常就看见他笑得合不拢嘴，这样你就是经常看到他那两排牙齿，所以他带起好多青年人很喜乐的在那里敬拜神。啊，你就看见一片那个复兴的景象。那当大家跟随圣灵在那一起敬拜，一起敬拜的时候，哇，这个连舞蹈团队都领受到同样的感动，大家一起在那敬拜，一起在那做动作，那个好多个代祷者就开始看见日本的神社一个一个倒塌，一个一个倒塌。会后就有人上去，一个姊妹哭着做见证，她说：“我的家有成千上成百成千的偶像，所以我信主呢遭受很厉害的逼迫。”好，那他说就刚刚大家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的偶像就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就离开他的家。所以他说他身上有一些压制也不见了，他变得好喜乐。亲爱的家人，你明白吗？当教会聚在一起，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遵照跟随圣灵做圣灵要我们做的，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跳舞，无论是敬拜，无论是一些 prophetic act， 就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些动作，神在灵界成就多大的事，是远超过你能够想象。所以同时这么多人都感受到那个神社被震动，被震倒，所以日本会开始有灵魂的大收割。神说亚洲的灵魂大收割要从日本开始，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这就是神的心意，这是就是五旬节所带来的丰盛，是神自己荣中降临。他在与旧约跟他们定了律法，那个律法呢是拉着他们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31到34。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神要拉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好，他们都还是很舍不得埃及的肉锅。好，那神说什么？我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好，就是说神把他们带离埃及的时候是这样看着他们出来，我所爱的出来了，从此不用再做奴隶了。哎呀，400年做奴隶多么可怜啊！啊，现在出来了，我要照顾你们，我要用云柱火柱荫庇你们，我要把你们带到美地去。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一路上只要遇到没有水就埋怨埋怨，遇到没有肉就埋怨埋怨， 早知道还不如死在那个埃及的肉锅还好一点，我宁愿。好，他们是这样的心态。可是神是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这样情有独钟的一直看着他们。我所爱的出来了，我所爱的出来，我要带领你们进入美地。好，但是他们长久至终的一直的背了这个约，背了这个丈夫。好，那可是五旬节就是神他说我要来跟你们另立新约，我要来进到你们的里面，我的灵要在你的里面，我把我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你们不必再这么可怜，好像自己怎么样都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我在你们的里面来成为你们的力量，成为你们爱慕律法的力量，成为你们去活出那个爱的律法 的一个实际啊，一个动力，我要在你们的里面，这就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约。所以五旬节何等的丰盛，每次纪念五旬节应该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感谢神，感谢神。好，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纪念五旬节呢，他们五旬节这一天他们会整夜一直读神的律法妥拉，好，摩西五经，会整夜的在那读，看，直到相信神要把启示，要把丰盛的启示赐给他们。好，因为旧约五旬节是纪念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好，一个以色列国降生了，神与他们立婚约。好，那新约的五旬节是神在火中这样的降临，好，把这个婚约的真实来刻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好，所以那个十诫呢变成是聘书刻在这个心板上。好，这是神的爱。那我们在纪念五旬节，我们在渴望更大的五旬节的浇灌，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呢？我觉得那个同心合一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位神他凡事都有定时，他有定见，他有计划，然后时候到他会做。但是他的百姓要得着这个恩典，得着神整个计划的丰盛，我要在其中有份，我就要留意的去回应神。神喜欢我们怎么样？同心合意。好，同心合意容不容易？同心合意的祷告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同心合意不容易。好，那这个同心合意一定要从家先开始，从夫妻先开始。好，那像有一对夫妻，好，他在我们教会，好，这个两年前信主，好，那来到我们教会信主以后，他们夫妻本来就常常会吵架。好，就是妻子呢比较有好多的idea 哈，那每件事一发生，他就觉得该这样做，该那样做，然后嘴巴就会一直说。那先生呢，就嫌唠叨，嫌烦，哈，然后先生呢，就会有一个暴怒，哈，那个发起怒来，哈，他会踢门，哈，把门都踢了好几个洞，这样，哈，所以他们两个吵架是吵到邻居都报警了。好，可是今年，好，当他听到讲台的教导，当他开始，这个太太就开始烛坛，好，就定义要在家里烛坛，好，所以呢，他就烛坛，好，然后就也邀先生，好，邀他的，还有邀他自己的父母，好，还有两个孩子，他孩子一个六年级，一个八年级，都是功课很忙的孩子，好，那但是呢，他就选他们可以的时间，就是一个礼拜差不多都有三次，就一起的烛坛，哈，一起烛坛，照着五个步骤，大概花差不多三十分钟，至少三十分钟，就这样五个步骤这样烛坛下来，哈，他说就这样几个月下来啊，这个太太呢话就少了好多，哈，然后先生的暴怒整个下来，哈，现在偶尔还会吵架。好，但是呢，先生只要一发脾气了呢，马上知道错， 马上跟神认错，马上非常的懊悔，跟神认错，跟太太认错，那所以夫妻整个好起来，就是五旬节是神所定的天开的日子，天开的日子，而这个从初代的五旬节天打开呢，它是借着他们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教会就是神要寻找一个家，不是吵吵闹闹的家，而是合一相爱的家，他就喜欢来住在这样的家中。当这个家充满了彼此的嫌隙、吵架、不和，彼此即使不吵，但是里面对对方都有很多的不满、批评论断，神住在这个家很难过，不喜欢住在这样的家。所以我们要得着神很更丰满的显现祝福，多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合一，先合一，好，那从家这样开始合一。特别是我发现有很多太太要留意的，就是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轻看你的丈夫，就觉得丈夫比较不会讲话啦，讲话比较慢啦，表达力比较不好啦，然后你就嫌烦啦，里面就瞧不起他，然后觉得这个也不会做，那个也不会做，都是我在做的。他不知道先生虽然讲话讲的比较少，但是一讲出来都是金句良言啊，一讲出来都是大有能力的。那太太有时候讲很多很多的，讲没有重点的，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太太在这一方面要去跟先生合一，就是你真的要跟先生认错，在你里面只要有瞧不起、轻看，这个我是几个月前我才发现，男的也会有更年期耶。而且我发现男的到更年期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有忧郁症，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然后这个忧郁就是闷闷不太快乐。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外面只要有哪个女的比较对他好一些，献殷勤啊，比较崇拜他一些，他马上就完蛋了。所以太太们，如果在你的里面，你要很诚实面对自己，你很嫌你先生烦，外面可很多喜欢他嘞，所以你一定要看好你的先生，看好你的先生，去爱他，去敬重他，去尊荣他，那我告诉你，你把他捧成王啊，那你就是王后，你不要怕说那我给他捧上天了还了得啊，他的老我不是很大吗，不会的，你把他捧上天，你就跟他一同坐在天上了，你就成为王后了，这样。那我这一次呢，在亚洲，那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那都是基督徒，都是爱主的，但是吵到就说才结婚这样子一年，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太太会觉得说，哎呀，我到底结婚对还不对啊，然后先生呢会觉得说，先生只要跟太太在一起呢，在别人面前呢，他一讲到他太太，他就会越讲越大声，或者他对他太太讲话就越讲越大声，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太太会嫌先生，会对他不耐烦，轻看他，这个会很让先生会感受到的，所以他里面就会有一个愤怒，有一个愤怒。那我这一次就辅导他们，我就辅导一次， 然后我就跟那个先生讲，我说圣经讲到神设立婚姻，就是要丈夫呢去爱妻子，怎么爱呢？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舍掉我的意见，舍掉我的喜欢，他这样舍己，然后保养顾惜他，然后呢用水接着倒洗净他，你觉得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好，为什么这样子脾气大或什么，你就用神的话，用神的话去称赞他，鼓励他，然后他的污秽就会被除掉。我其实讲得很简单，结果这个先生呢，他就说，哇，你刚刚讲得很进到我的里面，我就想到说，神这么爱我，我这么多年祷告的，今年就这样忽然间成就，神真的好爱我，那我就用神的爱这样去爱他就好了嘛，好像他就忽然间开窍了。然后太太也一直抄笔记，哦，不可以轻看先生，要怎么对待先生都一直抄，所以我知道这对夫妻回去没问题了。亲爱的家人，仇敌在末后的日子不遗余力的要摧毁家庭，而你要带着五旬节的荣耀，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你要开始照着神的话去爱你的配偶，去对待你的配偶，好让这个家成为一个在末世可以发出光来，可以叫很多人羡慕的，特别是我们牧主先锋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借着先知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神设立我们在加州，是对于加州的这个干旱，我们是可以来改变这个干旱。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地位，是神设立这个教会，你是可以改变物质界的干旱，也可以改变属灵界的干旱。而物质界的干旱是从灵界的干旱来的，而灵界的干旱一定要先从教会开始解决，也就是教会要开始真实来认识这位神所已经给我的产业有多少，然后我真实来爱他，专一的爱他，专一的注视他，专一的来顺服他，好让他五旬节的丰满，那个天还要更大的打开，他五旬节一切丰盛的产业，他跟我们立婚约，他所有的产业都是我们的。今天在聚会前，神说我要把我的能力倾倒在那些真儿子的身上，我的能力如果给那些孤儿故宫，反而会成为他们的压力跟重担。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觉得，现在有这个能力，所以就要去服侍啊，就又要怎么去服侍别人，这样他反而成为他压力中了。可是那些真儿子呢，是一直充满了知道自己的尊贵荣耀，然后觉得要治理神的产业，要把这个产业继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好，所以今天聚会前神就讲一句话，他说我的儿子们，我的孩子，儿子是包括女儿的，记得他说我的孩子们，记得不要在皇宫里面，不要躺在皇宫的地板上做一个乞丐王子，看都看见了，但却不知道这些是属于你的。皇宫的丰富，皇宫的威严荣耀丰盛美丽都是你的，但你躺在皇宫的地板上做一个乞丐王子，你看着这么美丽，看着这么丰盛的产业，但都觉得这不是我，这都是别人的。神说，神特别的说，你不要再做乞丐王子，你明明是个王子，你不要做一个贫穷的乞丐，你不知道这些产业是你的。 这些产业是你的，内在生活是你的产业，是你开始可以过一个神显现在你的里面，我看见了主，我看得见了主，因他与我同在，我就有满足的喜乐，因他在我右边，我有永远的福乐，我不再缺什么，我有了他。就像初代教会 的一样，无论是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无论是罗马政府对他们的 压迫逼迫，他们都不怕，他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什么国度？一个爱的国度，他们就继续的去爱，继续的去改变生命。教会应该就是要这样，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大能。神的家应该充满了生命，每一个人一来到小家，一来到教会，他就被改变，应该充满了能力，他就得医治。这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但是只是教会太少明白同心合意祷告，同心合意祷告。好，那我们前些日子有几个代祷者，他们在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在祷告，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有巫术的灵。好，然后他们就做浅浅的一些悔改，然后就要赶那个巫术的灵，后来发现怎么赶都赶不掉。好，那其中有一位代祷者，他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再更深的悔改，否则这个巫术的灵是赶不掉的。因为我们当中的代祷者，我们在祷告常常是一种控告式的祷告，命令式的祷告，好，就是指正式的祷告。主啊，求你叫这个人要怎样怎样怎样，主啊，求你改变他，让他不要这样子常常迟到，哦，主啊，求你对他说话，叫他要怎样怎样，就是把他的缺点一直讲出来，一直讲出来。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唯有那个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你祷告需要带着神对他的爱，然后相信神要祝福他，相信神要改变他，你这样的祷告才会有功效的。那所以呢，当他们就开始悔改说，主啊，赦免我，我对于这个领袖呢，他的做事的方法不像我所喜欢的，或者我所以为这件事应该这样做，他却那样的决策，所以我就对他很不高兴，我跟你认罪悔改，主赦免我，他就悔改，然后呢带着感恩带着祝福来为对方祷告，带着爱来为对方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他这样来服侍我们，好，主谢谢你纪念他的劳苦，好，你这样子一直带着感恩带着爱来为对方祝福祷告，哇，神的同在就好丰富，巫术都不见了。你知道多年前尼达忠神在我们这里，他有一次教导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讲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叫做基督徒巫术，就是基督徒行巫术。怎么行呢？就是当基督徒他对某一个人不满，好，就是他对某一个人不满，然后呢他就是批评论断那一个人，好，然后那个就给那个巫师呢一把剑，他口中在批评论断那一个人，好，他不满那一个人的时候，就给了巫师这一把剑，可以拿去刺伤那一个人。这样你了解吗？所以很多代祷者他不知道，你的口中的祷告是有权柄的，而当你在这样子的批评论断，对对方的抱怨不满，然后控告式的祷告，其实是释放巫术在那个人身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你的领袖们都在被很多巫术的攻击，知道吗？ 因为你做父母的，你很少说你每一个决策都让你七个孩子都满意嘛。那更何况一个教会1000多人，你怎么可能每一个决策都让每一个人满意呢？那所以每一个决策都会有一些人在不满。那当你在不满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你是觉得，哎呀，虽然我不以为然，我这样的决定，要在礼拜几办一个活动，对我不方便，但是，哎呀，只要阿巴父高兴就好，只要大家觉得这样好就好，我没有关系。那你这样子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同心，同心跟你的领袖同心。好，所以这种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好，合一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位这个家人同工哈啊，单圣林哈，他在去年我们决定要有这个 Daniel School 代理学校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他有感动，他从神来有一个感动，他里面很爱孩子，所以呢他想要做课后辅导方面，好，然后借着教中文，好，来做课后辅导，来这个得着很多的孩子，来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他当时跟教会讲，可是教会呢就决定说，我们还是先服侍那些基督徒的孩子，好，因为基督徒的孩子都是神很命定要赐福好几代，所以很大的恩典要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先办代理理学校是为着先服侍这些基督徒的孩子。那所以我们的姊妹呢，她就想说，好，那我就放下这个好了。可是神还是感动她，神就感动她说，有一天如果神出现在她面前问说，我所要你做的事你都做了吗？他说唯一他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我没有做，真的是神要我做，可是我亏欠我没有做，所以呢他还是去做了。好，他还是去做，就在外面，就他本来是希望学教会来办在教会的场地，他就变成要去外面去租场地，就成为一个爱飞扬课后辅导学校。好，那他但是呢，我那时候邀请他在教会做全时间的行政同工，好，因为他在这一方面有特别从神来的这个特别的恩赐，好，所以我请他做，那他也接受，好，那他就会变得比较辛苦，比较累，这样，好，那当时他实在有一些失落感，好，可是在今年好，那后来在今年的就是这个1个多月前哈，1-2个月前，然后明文牧师呢就有感动，就把他们两位召聚在一起，就一起的烛坛。好，那在这个之前呢，他们已经都先在烛坛里面，好，把这个事工都献给神，哈，就说主啊，爱飞扬是你的，你有完全的主权，它不是我的，好，那他就明文牧师就把他跟这个秀静，哈，秀静传道，他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哈，就两个聚在一起。然后一起的烛坛，一起的把教会的儿童事工、但以理学院跟这个爱飞扬都献给神，好，都是神的，你有完全的主权，好，都不是我们的，好。那当他们这样烛坛在神面前的时候，哇，神就把那个爱啊烧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两个就变得彼此很深的爱对方，很相爱。然后呢，三圣灵的姊妹呢，她就说，她从去年说教会要做但以理，她这个不做课后的辅导这一方面，她就把她本来对于儿童事工有好多的创意全都关掉了。就不再有负担，也不再有任何的创意的 idea， 创意的这个好的一些 策略。好，那这一次呢，就一起足坛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再把对于教会的儿童事工的好多的心意，好多好的策略，就开始又开启在他里面，然后他就说出来给秀静听，然后秀静就好高兴，然后秀静对于爱飞扬也领受到从神来的一些很好的创意，也来跟他讲。所以呢，现在借着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的足坛，同心合意了以后，现在爱飞扬跟教会 FRCC 的这个儿童事工就变成连在一起，而且神分别把以后借着这两个学校连在一起，能够怎么样的很有根有基的去做儿童跟青少年的事工，然后把这些儿童青少年真的带到神的心意里面，然后借着这些孩子也可以得着好多的家长来认识神。好，棒不棒？所以合一，神要他的儿女们合一，合一会产生极大的力量。那有时候我们还在落在我们个人的感觉的里面，那个时候呢，常常好多的东西就被压制住，压制住，你神要给你的美意、创意、策略就都没了。可是现在那个泉源又在打开了，然后他们两个都说好喜乐，好喜乐，合一使我们变得轻松喜乐，合一使神的同在好丰富的在我们当中，然后神智慧启示的灵会大大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如果不合一，亲爱的家人，你们发现前一阵子前一个月，你发现现在黑暗的权势高涨，孩子只要一感冒了，马上就是发烧，发烧个十几天，然后就转成肺炎，然后就还有各种不容易的事情，那父母很辛苦，你最能够防范这些黑暗的权势带来许多的偷窃、杀害、毁坏、疾病、死亡，你能够胜过他们的，就是借着我们合一聚在一起，然后祷告，神他自己就会做其他的工作。在回家是一直坐在列国的牧者当中，以至于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相爱合一，一个这么弱的一个国家，神要让日本兴起成为亚洲的领袖，然后让中国跟韩国复航，好像亚伦跟富尔来复航。好，那当三四年姊妹跟秀静他们的合一的足坛，好，我然后把这两个学校合一，我一听到我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彼得跟保罗行相交之礼，好，就是叫保罗开始往外邦人那里去，彼得往犹太人这里去，但是是同心相爱，兴旺天国的福音。这种爱合一彰显出神的美丽，彰显出神爱的属性，神的同在就特别丰富在其中，大家就不用那么辛苦的被黑暗的权势一直的践踏，一直的欺压。那合一一起来祷告非常重要，好，那要在爱的祷告跟这个信心里的祷告。好，那像有一位这个他是从小妈妈就把他献给撒旦教，好，然后从小时候就都跟这个这些邪术在一起，哈，啊，后来呢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就身体他会做法，身体他的灵就会离开身体，好，然后会跟一些这种的灵在一起，就一起去教会去攻击教会，好，那他说他们如果一直黑暗的权势一直去攻击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只要被他们占领，这个地区的上头就会有一个盖城， 很坚固的盖层笼罩在这个上空。那他说基督徒的祷告呢，第一种基督徒的祷告呢，他祷告，祷告会有烟上升，但是呢只上升转一转，转一转就不见了。他说这种基督徒大部分是他有罪，他还在罪中，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这个罪中之乐。好，那所以他的祷告没有力量，就是这样转个两圈就被风就吹掉。好，第二种基督徒呢是爱主的基督徒。好啊，是爱主的基督徒呢，他的祷告呢，哦，那个烟就上到那个盖层。好，但是呢因为他不够有信心，他觉得诶怎么还没垂听。好，那神不知道会不会垂听，所以他信心一胆怯了，那个到了盖层就又下来了，没有办法冲破盖层。但第三种基督徒呢，他是祷告，他祷告那个烟上升到盖层，上升到盖层呢，他就再继续祷告，他相信神一定要成就，他照着神的应许，他相信神一定要成就，神是信实的，他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他说那个烟呢就变成火，就充满着火，那个火是很强烈的，就会烧掉，烧破那个像岩石一样的盖层，就会烧破，然后冲上去，他的祷告就会冲到第三层天，冲到神的宝座面前。那特别是如果这一个区域已经规律，有一群人规律的在那里这样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他说那个盖层就被烧掉，一烧掉那个口，他说这个魔鬼他就没办法在这一区再来攻击。好，那所以呢基督徒我们很需要明白，你看佛所有佛教界人家是24小时在诵经，在念经。好，那回教徒人家是一天每一天五次，对不对？五次，每个人哦，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这样跪下来，固定时候固定地点在那里祷告。只有基督徒，你的祷告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但是我们太少使用，太少使用，以至于黑暗的权势越来越高涨。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来得胜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一定要聚在一起祷告。这个教会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是我们那时候从911开始，我们就开始，我就呼召大家，中午晚上早上三段的时间，你可以不同时间你来教会，每个人选一天，选一段时间禁止祷告，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好。借着这样，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后来911，我们这边就打胜仗了，美国就打胜仗。然后后来我们进入情侣炉的敬拜，好。然后呢，后来进入这个走祷，夜间走祷，好，在建堂期间，好，那个走祷。一些弟兄姊妹大着肚子牵着孩子都来走道，开40分钟的车，30-40分钟的车，大有其人，夜间来走道，走道，好，然后睡在那，隔天早上他们那一区的人在一起的晨祷。你会发现你越祷告，神的同在就越丰富，你就越有能力，你就越不累，你就越轻松越喜乐。当你不祷告，不踏出去，你永远就做不完的事，然后就是疲累软弱，然后黑暗权势越大越来践踏你，整天就在灭火灭火，灭不完的火。你要哪一样啊？祷告。所以呢，我就想到说，这个五旬节更大的丰盛要来临到我们，最重要不是一天而已，而是你每一天继续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我们特会6月11号到14号，如果我们现在特会有各地各方从世界各地来的领袖要来，那我们整个教会神做事都有次序，他一定要先来祝福我们，他一定要先来祝福我们。好，那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一直 一直让那个天越大的打开，越大的打开，好，到特会的时候，神，我们求神更大的五旬节的荣耀能够赐下来，然后我们继续这样祷告。你一定不要跑打那个短期的战争，末世的心腹教会，你是在打马拉松的战争，是要训练你的体能，你的属灵的肌肉，你的祷告的能力，耐力，就是像那个第三种的类的祷告的人，他这样他自己这样祷告，打破了那个盖层以后，他头上的天就打开，他走到哪里，那个天都继续打开，他越祷告会越轻松，越喜乐，你想不想？想，这是末后的日子，神要很大的来祝福。忽然间日本就改变，忽然间恩典就临到了。你也是，你有属灵的干旱吗？有没有？有，我想我们都有某方面的属灵的干旱，觉得好难突破自己的这方面的软弱，但是我们在一起的这样子的祷告，一起的进食祷告，神会做很大的工作，像初代教会，甚至大过初代教会。如果我们每一天带着这样的渴望，好，所以呢，明天礼拜一，我们以后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我们会有晨祷，好，我们会有晨祷，好，那明天放假，明天第一天是我带的。好，那我们要一起的晨祷，让神的同在，神的话显为大在我们当中。好，在马哈念厅，明天7:30到9:00。好，在我们过去，我们每次放假日是最高兴，都到神的殿中去追求神，而是放假日就一天在神的殿中，那总算今天可以不用上班，就是在那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店里求问。好，那所以你们把握这样的机会，明天7:30到9:00。好，那我们会有晨祷会。好，那另外呢，我们中午12:00到1:00，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开始有祷告会，一直到特会，我们会有中午的祷告会，我们要为这个五旬节更大的丰满的浇灌来祷告，我们要为特会来祷告，好，为神的天在这里已经打开一点点，要更大更大的打开，好，好，让神的昌盛，神的荣耀，神的丰盛的供应要这样子的领导。好，那五旬节呢，就是来庆贺神丰盛的供应，在旧约的五旬节庆贺神丰盛的供应。好，所以你们如果这个还没有自己要把出熟的果子好来献上，然后相信这一年神你要丰富供应我的，你下礼拜你自己可以带来。好，那另外呢，我们哪方面是一个干旱，属灵方面或者物质方面哪一方面干旱，我们就带到神的面前，神，我把这个干旱交给你，神，你的心意是要我丰满，你的心意是要我昌盛。好，所以我开始来宣告神美善的心意，我相信你，你跟我立了更美的约，你要把一切的丰富来倾倒在我的身上。好，好，我们起立来，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进食一餐，每天进食一餐，好，为着这个更大的丰满，五旬节更大的丰满，为着特会来祷告。好，那你祷告多少，你就预备了容器多少，对这个大特会，神到了时候他所要倾倒下来，你就会更丰富的得着。好，所以好不好，你中午可以来祷告，明天礼拜一中午没有，好，明天因为放假我们只有早上晨祷，礼拜二开始我们中午就开始有马哈念厅的祷告，12:00到1:00，1个小时来为这一些祷告。 好，礼拜二的等候聚会也是，我们可以先等候在后面祷告，或者先祷告在后面等候，这样。好，好，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多多来，来到神的殿中，饱尝他的慈爱，来瞻仰他的荣美，来把他的丰盛、丰盛的同在带回家，带到你的职场。然后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让神的天大大的打开，他整个宝座的火河要更大的流下来。神，我一定要在其中有份，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一定要在其中有份，把那个恒心同心祷告、恒切祷告的这个恩典赐给我。你可以来前面，好，你渴望神把这样一个恒切同心跟肢体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恩典赐给你，赐给你的小家的，你可以来前面。神啊，我渴望我身上的那个干旱要脱落，属灵的干旱、物质的干旱要脱落，我要进入你五旬的丰满，进入你这个末世的荣耀丰满。你可以来前面。
父神创造你主，显明你崇高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我们要同心前进，与这万古都在前往，等候你能力显明，求主释放你的爱，好神就在这时刻，愿你荣耀尽降临这里，
圣灵我们欢迎你，
让他从我们中间流到万民，
圣灵欢迎你，
愿
你
小草充满在这里，我们同心寻求 触摸我们，使我们靠你更强，胜过我们一切软弱，使我们奋勇成长。愿你荣耀即将临这里，
神灵欢迎你，
让他走我中间的暖意，
祝我们要
愿你向高充满在这里，我们同心寻求你点，愿你荣耀即将临这里，让他做我中间的暖意，愿你想到充满在这里，我们同心寻求你。生活丰富的产业，
来，起来，
我的灵啊，要起来，
这些生活
奋勇前进，
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
哈利路亚，
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
我的灵啊，起来起来，
承接生活，
我的心要向我的
福利产业，
生命欢迎你，
生孩子，
充满我，充满
起来，
无数个龙，充满
承接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承接生活。生孩子，起来，起来，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
神啊，释放生命与火的心，
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
释放生命与火的心。
生孩子，起来，起来，承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享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享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享受生活丰富的产业。生孩子，起来，起来，享受生活的产业。